来来来，往高处看，往高处看。孙维新谈天，维新兄在现场。
大真兄，
哎，上个礼拜五，这个其实是礼拜一吧，就应该要登陆成功的隼鸟号。
对，
雅哈哈雅哈布萨，
哈亚布萨。
可是到了礼拜五，又传出来两个完全不同的消息。第一个消息说，日本小行星登陆船，这个叫做失去联络了。
嗯，
接着又说登陆成功，采集了小行星的岩石。
嗯哼，如果据我了解啊，它其实是这样子，它在之前的尝试呢，放出了一个小小的像葡萄柚大小的一个登陆的 device， 一个元件。
嗯哼，
设法想要去拿点东西出来，但那个并没有成功。
嗯哼，
可能那个跑掉了，但是它本身呢，自己还可以往下降落，降落的过程中就去撞那个表面。
嗯哼，
不但自己撞了，还可以射出来一些另外一个金属球呢，打那个表面。
是，
就反正就跟那个星小行星过不去就是了啊。
嗯，
把表面砸碎了以后呢，希望它冒起一些灰尘跟岩石来，那太空船上面就可以把它收集起来。
嗯哼，
那太空船下去也不能太久，下去蹲久了它站不起来了。它下去了以后呢，撞击有灰尘随便飞起来以后，捞了一些赶快就跑，这是它的打带跑的战术。
嗯，
那按照昨天的外电看起来呢，日本人是比较乐观，说至少这个主要的这个母船呢好像做到了这一点。
嗯哼，
可是这个话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知道结果？两年以后了，要到2007年他再一次回到了地球来的时候，才能真正确定到底是不是成功的采集到小行星岩石的样本。
如果2007年他回来了，而且也带回了东西来了，他算不算是第一个成功返航的探测这个小行星的？他应该是第一个，对不对？
第一个，
包括连去火星的都没有回来啊。
对，火星从来也没有去安排这个sample return
这个行程，
对样品取回来的任务。那到小行星去其实很难得的。
嗯哼，
因为火星当然有它的问题，火星的重力场太强。你如果落得下去，你想再起来很不容易的。那小行星的坏处是什么？因为它太小，你准确的降落下去，准确的采集样品不容易。但是好处是什么？你要回来很容易，
回来一弹就起来了。
对，它抓不住你。
对对对，我记得上个礼拜王道环在我们节目里面提到了这个阿亚布萨，这个探测船，它要采取一种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好像是已经设计好的，到了小行星表面，它就要开始弹跳。不断的弹跳。用这个弹跳的方式，没有足够的重力，它可是它自己还是能够弹跳。
对，还是有一些重力，微弱的重力。它原来是想把一个登陆球啊，叫做 Minova 的，小小的，像刚刚讲的，像葡萄柚大小的。
是，
台湾很少人吃葡萄柚啊，大小的比棒球再大一点的，丢下去上面就有照相机了，有一些侦测器。
是，
然后呢，丢下去了以后呢，在表面就自然会弹跳。
嗯，
而弹跳的过程中收集点东西，但是没有想到的这个Minova 呢，好像并没有成功。
是，
所以到最后只有老帅亲自上场。
嗯哼，
这个母船自己去弹跳。
是，这小行星距离地球大约是2亿9000万公里，形状像个马铃薯，长548公尺，宽270公尺。其实这些数字都，因为它不是一个正的形啊，这些数字都是蒙的，我看是不是？你要稍微歪一点量，它就268公尺，反正大部分大致上如此。
还可以，还可以，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对小行星的样子啊，它会转。你虽然说长的样子不是一个正圆的，多半都像马铃薯。你说讲马铃薯好像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像马铃薯，别的呢，我跟你讲都像马铃薯，就像小行星带，就像一袋打翻的马铃薯啊，什么样都有。你去买地瓜什么的看的，但是呢，它那个小行星都会转，所以你持续曝光的话，持续照它的照片，你就会很清楚的了解它成功高是多少了。
约过我们约略介绍一下这小行星形成的历史好不好？大概是多久以前，以及跟太阳系生成的关系，还有这个它的变化怎么样？小行星到底有没有什么变化？
哎，真的，我们时间好好说一说这个东西啊。小行星发现过程是很有趣的。哎，大家不知道会不会玩数学数列？我们以前念高中的时候啊，坐在我前面跟后面两个数学天才，高中生
啊，
我们就很受压抑。为什么呢？他们两个人，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他们就看大一的微积分，我们到了高三呢，他们就看大四的拓扑学
啊，
每天就是自己做数学游戏，然后呢，把我也拉进去玩一个很残忍的游戏，叫做更改的数学数列，比如说你写出一个13579111。一串下去了，然后把每一个数字加上某一个数字，乘上10，开根号，除以2，出来一个完全新的数列， 他教给你，让你去推导出来，他原来是什么样子？原来是不是1359？对，原来是你不知道原来什么样子，他让你推导回去原来的样子。这个相当残忍啊！对，很磨灭人心。那两个人后来都是第一志愿上台大数学系啊，很厉害的家伙。但是呢，好玩的是什么？真正的数学数列还帮忙发现了小行星带哦。如果我们今天把一个数列0、3、6、12， 我想这样讲几个数字，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可以猜到下一个应该是什么了。
24吗？24，很好，
大追兄，继续0跟3之间。没有，这0反正放进去当做是一个最基础的，不是1.5，不，3、6、12、24、48，再下去是96，你把每一个数字都加上4，再除上10，所以0就变成0.4了，0加4除，然后3就变0.7了，然后呢，
6变成10，除上10就变1了，一路过去你会发现0.4、0.7、1.6，一路过去就像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到太阳的距离，一模一样，到了木星、土星、天王星都还很准，到了海王星才开始偏移的，一个简单的数列稍微加一个减一个除一个就出来了太阳系的行星键。
为什么我感觉上这个数列我在达文西密码里面看到过？<笑>
问题是里面2.8那个地方，你想想看，24加上42是8，除上12.8，没有，火星在1.6，木星在5.2，对，应该有。所以从在1800年左右呢，天文学家就开始努力搜寻2.8的天体，结果被一个意大利人找到了，叫做皮亚兹，很多学生把它念成披萨，不是披萨，皮亚兹找到了多大？900公里，原来那是小行星带第一个被发现的，后来在2.8那个范围发现的上万成千上万个小行星。是，
这些小行星的形成大约是在是不是跟太阳系同步的？跟太阳系同步，那就是40几亿、46亿。对，他们应该叫什么？应该叫做
failed planet， 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行星的碎片群。罪魁祸首是谁呢？它背后的木星，引力太大。对，引力大了以后潮汐力大，它的潮汐力是一种撕扯的力量。是，所以呢，木星先一步形成了以后，木星前面的跟火星之间这些碎片本来撞在一块粘在一块可以形成
更大的东西的，每次碰一块就被撕开了，所以到今天为止还是一堆碎片。所以这些碎片本身也具备成为一个星球的素质。
对，你把它大概加一下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小的行星的。好，那可是现在每一个小行星看起来起码比如登陆这个四川这个日本登陆这个，它的引力是地球的10万分之一。意思是不是说
它如果10万个加在一起就差不多跟地球差不多，这引力为什么会那么小？引力其实是跟质量成正比，但是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所以它只要距离稍微大一点点，那引力就小很多，质量又很小。是，所以质量也小，所以它的引力就很差了。好，不管怎么说，
2007年这些样本带回地球进行化验之后，也许我们可以更了解小行星的成分和结构了。 对，样本带回来就很贵了，因为月球岩石都那么贵了。真是。
接下来还有精神号，就是这个好久没提精神号了，对，他还很精神，活得挺精神的，挺精神，总理不死还有精神，发挥余热。好，我们来看看精神号观测到火星的月食。火星有2个月亮，你不要瞧不起火星啊，很多人以为火星跟地球差不多大小，其实火星比地球小很多，只有地球的1/8。
但是火星还是觉得很骄傲，我虽然小可是我有2个月亮，地球你只有一个，但是不好意思把月亮拿出来比了，因为太丢脸了。一个月亮10几20公里，另外一个2、30公里，是很小的月亮，它都是小行星，它2个月亮长得就是马铃薯状。你这样马上就知道它哪里来的了，从小行星带移出来的。对，但是呢，好玩的是精神号，它这边讲了它的太阳能板挺有精神的，甚至让它
储存的能量让它的电池充电了以后，晚上都还可以观测。通常你到了火星的晚上，你最好让这两个小车子休息了，你怕晚上消耗的电，以后到了白天你起不动了，是因为白天才有太阳能嘛。那没有想到它的性能好到说晚上还可以看。晚上可以看的好处是什么？可以看火星的月食。月食我们想地球的月食是地球把太阳光挡住了，月亮上照不到太阳光了，火星的月食就是火星本身 把太阳光挡住了，让它这两个小的卫星呢进入了火星的阴影里面去。蛮好玩的，它可以让你仔细的研究火星这两个小卫星的轨道。
光是研究它的轨道还不是特别有意义啊，当然这个是研对于
火星的两个卫星或两个月球的研究似乎也等于是在看这个太阳系形成，也涉及到这个问题，是吧？
也是，对对对对。
好，那么这个观测，我们预期它会有，还会有，将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和结果？
有一个有趣的观测，当然有听众们如果看过月食的话，尤其是月全食啊，会发现月全食的时候，月亮并不会不见的，它还是存在的，整个变成暗红色了。原因就是因为太阳光会经过地球的大气层折射，还是有一部分光落在月球表面，但地球大气层有灰尘，灰尘会造成红化的效应，蓝光散得开，红光散不了太开，所以红光落下去了，月球看起来像暗红色。同样的，火星它也有一层稀薄的大气，所以你光透过了火星大气落在这个小月亮上头，你可以借用月亮的颜色来判断火星大气的成分跟它的性质，
是
蛮好玩的。那这两个卫星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一个叫 Phobos， 一个叫 Deimos， 翻成中文一个是恐慌，一个是惧怕。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火星就是战神嘛，后头跟着两个保镖吓唬人，
就是回敬啊，不回避肃静
啊，对对对对对，
这个意思啊。所以他们叫一个叫什么 Phobos， Phobos，
一个 Deimos。对，
也是一个是恐惧
恐慌，对，一个惧怕，
恐慌惧怕，
对，
这相当于我们的回避跟肃静了啊。好，那么今天又学两个。接下来地球的，对了，地球的早期啊，我们讲46亿年以前，这个太阳系形成了，那地球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据说有原来是有熔岩一团，是吧？
对对对，火山熔岩呐、然后东西乱往下掉啊，你生活在那个环境，你就好像生活在一锅滚热的汤里面。
只有终极情境里的生物才能在那混。
对对 对， 对， 对，要不然但丁笔下的炼狱描述就是那个样子。那现在竟然发现说地球早期应该不是那个样子的炼狱，那什么时候是呢？难道现在是吗？
现在看起来台湾是
哦，不是，他是这样说的，说发现了一些矿物，在澳洲野外采集到的矿物啊，发现这些矿物的年龄竟然是43.5亿年，地球不过46亿年，
是
很多人都早以为最初的5亿年到10亿年就是像你刚刚说的熔岩这个炼狱，没有想到它石块已经形成了，大陆的陆块已经形成了，海洋也已经有了。
那为什么海洋已经有了？怎么知道海洋当时已经有？
看到石块上面跟水的交互作用，所以会发现说那个时候的大陆跟海洋如果都已经存在的话，那跟现在隔得差不了多远。当然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了，液态水那么早就会存在啊，因为最近不是有人说吗，水是彗星带来的，彗星不断撞击地球表面，大量的水洒下来，
是，
那有人又说水是来自火山里面喷发的二氧化碳加水，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他写的这个证据说液态水很早就存在了，那我们就搞不清楚了，这么早存在的话，那生命开始的时间可能会更提早，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现在就是说了，现在这个澳洲所采集的证据呢，告诉我们地球的早期应该跟现在差不了多远了。
也就是说，地球像现在我们所感受到差不多这个样，已经43亿年多了。
对对对，
都没有变化过。
它表面当然还有细微的变化，从现在看起来吧，具体而为的像板块漂移啊，从原来最原始的盘古大陆开始散开的，成为今天的各大洲啊什么的，
是，
这些是不断在进行的。但整个一开始的大概是质量啊什么的就已经确定了。
好，那光凭那几块看到的石头嘛，就可以做这个判断了。这地球科学不错的课本，很好写，
科学都这样，科学都这样，
初一十五不一样啊。
好，你有什么就说，我跟你讲，科学家啊，看什么样科学家了啊，有些人就是有了风就是雨，你给他一点颜色他就开染坊了，
是的，人来疯，
人来，他们也可以去选举啊。
哎，我们说好了，王道还能跟我说了，礼拜二不谈政治，可是你一谈到炼狱，我就想这一定是对现实政治不满。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在我们现场是中央大学天文所的孙维新教授。维新兄，我们刚才谈到了这准鸟号太空探测器成功降落四川小行星，也提到了精神号观测火星月球，还有地球的早期甚至很可能不是炼狱，在43亿多年以前就跟现在大概差不多了哈，重量也差不多，质量也差不多了，这个地球。 现在有一个题目，年轻的恒星以强力的喷流雕塑云气，这个每个字都懂
加在一块就不懂。你要讲说一个年轻的艺术家用强力的水柱或者是用强力的什么玩意儿来雕刻东西呢，还可以理解啊。其实是这样子，恒星在形成的过程中它也是不断的吸积物质，物质掉的过程中呢会形成一个盘子，它不会直接掉到那个恒星表面去，然后形成一个盘子，那个盘子慢慢慢慢的往中间聚集呢，落在那个，
先打个岔，这个盘子大概有多么厚？
一般的恒星，我们这大概可以打个比方，类似像那个，可能像土星环那种比例。就是你土星有这么大，土星本身大十几万公里的直径，它的环可以到275,000公里
啊，
所以是两三倍它那个大小。
是，
一开始的环可能会更大，但是呢，物质逐渐往里面旋，往里面掉，那就落到这个恒星表面，慢慢到最后呢，恒星出来了。那个盘子剩余的物质就形成了行星。这是为什么呢？大家注意到我们的行星都集中在一个平面上啊，
是
不是像原子能委员会那么乱转的一个平面上？但是呢，一开始最早这个物质往下掉，越接近里面绕得越快，有些掉不下去
啊。
它能够出来的逃逸的地方呢，因为它盘子已经把赤道都挡住了，能够逃逸的地方就是上下两个地方。所以在强烈的初期的吸积过程中啊，这些物质往里面掉得很快，有些掉不下去的，因为速度太快了，就会甩出来，一是往上，一是往下。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有这种双极喷流的现象，就是南北极喷出东西来。那这个喷流的现象，大量物质射出来啊，如果四周还有残余的云气的话，这个物质就像水管打到一堆泡沫，那堆泡沫就给你挖一个洞一个洞的
啊，
是这样子来雕塑四周的星际物质的环境。
是。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环境哈，
大的多，比你在花园里面拿水乱喷那样好得多。
对对对，好，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告诉我们一个概念了哈，就是年轻恒星形成的时候，对于环境雕塑的可能性以及它的力量啊。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金星特快车，好不好？
好好，
什么叫金星特快车？
金星特快车是欧洲的一系列特快车号里面的一辆专门去金星的。欧洲在前两年做了一个火星特快车，Mars Express。我是跟大家讲说，那个特快车不要翻成便利商店，金星火星特快车啊，都同样形状。做太空任务的，其实我跟你讲，我们以为是尖端科技，
是
最守旧，是最保守的。你只要这个太空船成功了，或者太空船上的哪个元件进到太空没有问题了，以后就用这个，能不换尽量不要换。
是，
它我们叫 space qualified， 在太空已经保证过的。所以他就用了一系列的同样的太空船的型号，一个去火星，火星那个成功一半，失败一半
啊，
因为他一般丢下去登陆艇就没个响儿不见了。
是，
但是母船还是成功的。那现在同样的这个太空船呢，到金星去了。金星主要的目的，哎，很好玩的。他到了金星只工作两天
啊，
但是是两个金星天。
两个金星天是多少天？
四百八，将近500个地球天了。我问学生说，地球绕太阳一圈是一年，火星绕太阳一圈是多久？他们就说，当然一个火星年。那废话，我也知道一个火星年，一个火星年就等于将近1.88个地球年，是这样算的，我们都把它归类成地球日啊。
是，
所以两个火星日呢，相当于将近500个地球日。所以它最主要是要去研究金星的大气了。
而金星的一天，你的意思是等于相当于地球的多少天？
就200-300天的时间。
200-300天。
对对对对对。
哦，那也就是它转得很慢了。
对，而且它是逆向的。哦，对，跟大家讲这件事情，以后有别人跟你说啊，我要是骗你的话，让太阳打西边出来，哎，不要上当，
因为在金星上，太阳就是打西边出来。
对对对，
因为它倒着转。
对对，地球是由西向东转，所以太阳从东边升起来，跃出于东山之上。
是，
如果苏东坡到金星上面去住的话，那就跃出于西山之上，因为它是由西由东向西转
呀。如果陈水扁到金星上选举，他肯定会说，是吧？
你说，
如果我骗你的话，
太阳打西边出，
所有的人当然得相信。好了，那回头再看啊，这个金星特快车顺利升空，你说它只工作两个金星天，是为什么？是因为那个环境太，应该是比较热吧，特别热吧？
它也就是在外面绕了将近两年的，规划是2年左右的时间了
啊。
那只是金星刚好转两圈就，因为金星逆向自转是非常慢的。那热当然是很热，因为又接近了太阳， 地球是一的话，金星是0.7了，
是
接近了30%。那金星本身呢，又有温室效应，所以金星表面的温度高得不得了。
嗯哼。
但是你还好，在金星大气外面这么绕，它绕个大椭圆的轨道。
嗯哼。
最接近金星地表250公里高。那就等于是进到金星的大气了，
是
大气是非常不得了，大气压是地球的90倍，
哇，
对，
90倍的大气压，
对，所以你还希望陈水扁去那儿竞选，
他最好去那儿，他就别回来了。
然后呢，最远达到的是66000公里，
嗯，
所以最远离金星要66000，最近是250公里，对，很大的椭圆，
嗯，
那个非常细长的椭圆，但他这样的做法是什么？你又可以研究它的大气。又可以拉了远了以后呢，拍金星整个的图像。
嗯哼，
所以很
有一个完整的金星跟环境的图像啊。
对，远的近的都有。
嗯哼，
这样很好。
好，那这个观测好了，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可能性的目的，或者说会我们预期它的收获是什么？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欧洲要去金星？
嗯，
实际的原因跟理想的原因。理想的原因呢，是所有科学家都想研究金星为什么像今天像炼狱，金星才像炼狱，
嗯哼，
因为它日夜温度都是500-600摄氏度的，
嗯哼，
温室效应
是。
那金星跟地球很像，
嗯哼，
刚刚说火星小很多，但金星跟地球几乎是姐妹行星，
嗯，
金星的质量跟体积是地球的90%几，
是。
那为什么一个像今天地球蓬勃的万千生物，大家过得还不错，
是，
金星像人间炼狱，热得不得了，
嗯，
那很科学家很希望得到一个答案。免得地球将来有一天，
嗯哼，
万一你弄了太多二氧化碳，拿弄了太多，
也就是解决，如果是理解了金星的历史，很可能也会了解了地球的未来，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是这个意思。
哎，
那么表示说，如果能够有一种科学或者是技术解决金星上面温度的问题，因为看起来还是离太阳有一段距离嘛，嗯，
对对对。
那如果能够解决它这个温度问题，说不定还可以去。
观光
啊，
开放观光，太阳系，
我还是送他去，
送竞选，
送该去的人去。
哎，是真的。如果说金星表面没有这个浓厚的二氧化碳作为温室效应的元凶的话，那说不定金星是另外一个人类可以生活的环境。生物的环境只要有液态水，它存活的几率就大很多。
是，包括躲太阳的很方便是了。
躲太阳，
躲450-500度的太阳吗？
没有，那是因为温室效应才热到那个样子。
啊，OK， 所以不纯粹是日照哈，日晒。
对对对，
嗯，
但是好玩。另外一件事，为什么去金星？是因为美国人在火星上面搞得太成功了。
嗯，
欧洲跟苏俄都吃了很大的亏。
是，
他们在火星的任务失败率很高。那现在看，既然美国人已经独占鳌头了，我就不跟你玩了，
嗯，
我就去玩
往里发展，
对 对, 对，
嗯，往太阳内部发展。好的，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SETI S E T I， SETI 瞄准 M 行星，对，你这个又难我了，也是每个字都认得。SETI 是什么 ？M 行星是什么
？SETI 是一个简称 ，S E T I，嗯，除了 S E T Y 之外呢？
嗯，
下个阶段叫 SETI， 叫做 CETI
啊 ，CETI，
但那个是遥遥无期。SETI SETI 是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嗯哼，
搜寻外星文明
是。
CETI 呢是 Communication with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啊哈，
当你第一个你得先找到，
嗯，
第二个才谈得上通讯嘛。
是。
那 SETI 这个计划呢，已经发展了将近有20多年，其实从60年代就开始了。
嗯哼，
弄个大的电波望远镜，四处去听，看有没有外星的规律的讯号，这也就是接触未来那个电影的烂伤了。
嗯，
一开始有这个 idea 了以后呢，才会有那个天文学家，美国天文学家那个女孩，真的
朱蒂·福斯特，
哎，对，她
床边放了一本星谱，你永远记得她床边放的是星谱。
对，我只永远她床戏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完全不关心她在床上干什么，我只看她在床头摆的书是不是天文的书，没有想到果然是天文的书。
嗯，
可是那个书呢，是所有天体的坐标。
嗯哼，
你躺床上看天体坐标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乌迪·艾伦有部电影叫做《你应该知道的关于性的问题》。
啊啊
啊！他这个电影到最后的时候上字幕，旁边呢就是一个女士在那边一件一件的脱衣服，
嗯，
那个字幕呢越变越小，越变越小，你还是会仔细看到最后，你会发现那个字幕告诉你的话是，你如果还在看着字幕而不是在看旁边的女士的话，你就实在太无聊了。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新曲特区 Play。
台北 FM98.1 News98 张大春炮新闻，在我旁边放炮的是孙维新教授。我们刚才谈还没谈完 SETI， 就是这个找寻外星 ET， 就是这个电影 ET 的那个，
对对对，
找寻外星文明的一个计划，瞄准了 M 行星。 M
对
M
行星呢，它并跟麦当劳没有关系，
没有啊、哦，
是我们把天上天文学家把天上的所有的恒星我们看得到的，从亮的到暗的，从蓝色的到红色的，分成了大致上分成了七种，叫 O B A F G K M， O B 是最亮的蓝白色的亮星、K M 是红色的暗星。
KM 是最暗的，
对，后面最后两个是 K 跟 M。那其实为什么那天文学家连这个英文字母的顺序都不知道吗？原来是知道的，原来是按照 ABC 排下来的，后来发觉他们用来排的那个特性物理上头完全搞错了，所以重新调整一遍以后这才是按照 正当的温度排下来的。那你说 O，
那为什么叫 O， 为什么叫 B， 为什么要 A？ OB 恰恰我知道为什么它是用 O 跟 B，
它原是 AB， 它是其中有光谱的谱线呢， Hα 的谱线吸收的最强烈的叫 A 型、然后叫 B 型，那后面呢就是几乎没有的是 O 型啊什么的，后来才发现那样子的判断呢它的温度刚好是错了、就重新调整以后 OB 的 stars 它的温度是最高的。这么复杂怎么背，有一个好背的方法，想一句话， Oh be a fine girl kiss me。
所以你刚刚背的那么快
啊？对对对，你就知道早年发明了这个系列的人一定是男性的天文学家。Yeah， O B A F G K M，
Be a fine girl，
Be a fine girl kiss me。 Yeah， 然后呢你说
那 M 行星呢？
M 是最小最红的，太阳是一个 G star， G star 呢刚好在中间比较偏小的黄色的，还比较亮一点，黄色的6000度，5700度了。但是呢 M star 是什么呢？是3000度左右的红色的星，表面温度比太阳要低了一半，低了一半呢它的寿命其实变得很长的。而且这些星星啊在银河里面，就我们就随便拿一个银河来看，拿我们自己来看 OB star 亮得不得了，主宰了整个银河的盘面跟漩涡背，但是呢少得不得了。你如果把银河里面所有 OB star 全部拿出来丢掉，还剩下多少星？剩下 99.999% 都还在。你把 A star 拿出来丢掉，剩下 99%， F 拿出来丢掉 97%， G star 连太阳全部都丢掉了，剩下大概 80% 左右。绝大多数是 KM star，
比较小的，温度比较低的，寿命比较长的，
对，只能投票的呢，广大的群众，广大群众就是很小的，温度低的，红色的，寿命长的。
是，
那当年在20-30年以前呢 SETI 的计划想找有生物存在的，你想嘛，有这么多颜色的星让你去选，你第一个想要找有像我们这样生物存在的星，要找哪一种星？对 ，exactly， 跟太阳一样的星，
对，
所以那时候叫类太阳恒星，叫 solar-like stars 的 search， 找了半天，找了这一阵子20-30年了，没有找到任何东西。他们想说，为什么不把 KM star 摆进来 ？K 也有了，要把 M star 摆进来的话，你的目标一下多了10-20倍。
为什么原来没想到这一点？
原来觉得 M star 太小。如果 M star 小的话，旁边的行星一定要靠得近。靠得近的话呢它才会有足够的热量，
是，
可是问题靠近了以后呢这个恒星对它有潮汐力，那潮汐力呢会潮汐力会
撕裂，
也许撕裂了、另外一个更惨是什么，就像地球对月亮一样，月亮永远用同样一面面对地球，就是潮汐力交互作用的关系，
是，
那你把那个行星搞得同样一面面对它的母星，这一面晒得烤焦了，那面冷得不得了，
是，
也不适合，一面永远是白天，一面永远是黑夜，你要睡觉你得要出国到这个行星另外一面去，
如果在国界上一翻身那就行了好了，
是
那不管怎么说就是范围开始扩大了，也就是经过20-30年之后，现在不只是在找 G 型的这个恒星、也在找 K 跟 M 型的恒星，
对，观察 K 跟 M 的恒星，看它的旁边呢是不是有意义的电波讯号会传回来。虽然说其实我们要给它一个公允的comment 一个评论哈，虽然有些人说找了20-30年了30-40年了、你一个外星人都没找到，
是，
但实际上呢它这个电波望远镜 乱枪打鸟的去听宇宙里面传来的意义讯号的。
嗯哼，
你要知道，你需要让，如果真有外星人存在的话，他第一个是方向对着你传讯号，
嗯哼，
第二个频率是你刚好调到的频率，
嗯哼，
这第三个是你刚好你的是电波望远镜对着他，仪器没有坏，
是
时间刚好。而且你看一个行星啊，它发展的文明能够存活多久？如果只是存活过一千年几万年的话，
在几十亿年的时间里面，那不只是乱枪打鸟，这比大乐透还难。
是吧？还想去买乐透，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
是吧？
对，所以是很困难的。因此呢，真正在地球表面给 SETI 一个比较公允的评论是说，他们用这种方法这种频率去 search 全天的话，全部搜寻完一遍有结论要多少时间呢？8万年。以目前的规模来说，
人类的文明都不见得能够 afford 那么长的时间。
这是你去搜吃搜寻
真的哈。
对，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超巨快速 X 射线瞬变双星，这个瞬变是瞬间变化
啊。
什么叫做这超巨快速 X 射线？
有一些双星系统呢，其实它会放出 X 射线来。这其实很好玩。刚刚讲过这些恒星的演化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说，恒星像太阳这样单摆扶歌的一个，很少，大多数是双星或者是多星
啊，哈，
超过50%。那当然这是因为它形成的过程来自一个同样的云的团块分裂了以后形成的不止一个恒星。
嗯哼，
但是呢，两个形成在一起又有麻烦了，一个可能演化到后期先爆了，成为一个超新星
啊哈。
超新星爆炸完了以后呢，可能留下中子星，可能留个黑洞。即使不是，它即使质量不够大，变成个白矮星了，散掉了，不爆炸，散掉了，变成个白矮星在旁边。
是。
等到第二个恒星演化到一定程度了以后，第二颗恒星的表面物质会跑到第一颗恒星那边去。因为谁也不知道哪一个重量比较大。所以呢，等到你第二个恒星慢慢膨胀变成红巨星了，有些表面就不安分了。他觉得哎，莱森那个地方吸引力也不错，
是
就都吸进了，
那是黑洞，
黑洞，对，黑洞或者中子星往那边过去了。但是同样的，在过去物质掉到它上面之前，又会形成一个盘子，这个盘子我们叫吸积盘，
吸收的吸，
对，吸收的吸，积就是累积的积，吸收过去累积起来叫吸积盘，
是
一个盘子。而那个盘子呢，在越小的情况底下，温度就越高，物质撞得更厉害。所以就发出强烈的 X 光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X 射线双星的来源了。
那这个吸积盘会存在大约多久的时间呢？
也不一定，看情况。如果是个中子星、白矮星的话，它累积了一阵子以后，超过了白矮星质量上限，它就整个爆炸，整个就碎掉了。
你刚刚这样讲，好像也就是在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之间了，对，这大概它的尺幅要
大概可能也是几十万年、几百万年这样的时间的。
是，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两分钟的时间，两分多一点的时间，赶快我们介绍。你好像最近去了一趟纽约。
对，上个礼拜又去了一趟美国东部，倒不是去赶他们感恩节跟圣诞节的气氛的，而是去了纽约、Boston 跟华盛顿 DC 三个地方。那是国科会安排的一个出公差的旅途，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国科会很好，他看到了一点科学教育影片，对青少年、对一般民众的影响的确是很厉害、很深远的，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开始做一些科学教育影片，因此他找了几个教授对这个方面比较有经验或者是过去接触过的或者是广电系的专门的教授，我们有4个人
啊，
那另外加一个地质系的教授，去探访了几个美国做科学教育影片比较有经验的地方，像做 NOVA 这个台湾我记得过去好像播过，它涵盖了很多领域，但是我熟悉的是天文的，50分钟多，将近1个小时的节目，非常非常好。那结果我们去看 NOVA 的制作单位在 Boston，双方坐下来座谈，他们一集50分钟的制作的费用是50万美金。
哇，这1500万，
1600-1700万，做50分钟，
做50分钟。
对，然后他每个礼拜播一集，当然一年里面他大概新做的，一年是52个礼拜，他每一年他新做20个左右的节目，
旧的在 rerun。
对，就
因为本来这些知识也不见得会那么快的过时。
对。然后当然到 Discovery Channel 是另外一回事。Discovery 就酸酸的说 ，Nova 他们有钱呐，因为他们一个礼拜只做一集。Discovery 是整个 Channel， 他所有的都要他负责的。我们去跟 Science Channel 坐下来谈，也知道 Discovery 他是怎么样来做科学节目的，蛮好的。第一个，他是跟着科学家， 它有一个三角形，三角形的一头是 knowledge 知识，
是
另外一头叫做 immersion 融入，就是你要在现场
是
发现做研究的现场，而不是你弄一个人头在那边讲 talking head 一个讲话。第三个角度是 energy， 就是你真正感受到做研究那个冲动，那个能量跟冲动，
是
融入能量跟知识，就它三个成功的要素。
是你这个让我想起来，可是中间少了一个，它的核心应该放 M money。 你知道我去看 Die Hard 那部电影，它一个镜头出来，我说乖乖，这是咱们这个可以拍一部连续剧的一个镜头。不管怎么说，能够汇集那么多的钱，一定还是要靠你刚刚讲的这三点，对不对？
对对对
，energy， immersion，
还有 knowledge， 对
knowledge，
对，
今天记得这三个字也不错，我们时间也到了
，OK， 拜拜。Return.